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在上一篇的信息中，李马可牧师已经让我们看到，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是一个认识神、与神有接触的人。为什么认识神是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一个相信神，但是却跟神没有任何接触的人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四讲，题目是真假基督徒的分别。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。
在上一次的信息中，我已经让大家看到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你应该跟神有直接的接触，否则的话，你又如何向人家传福音呢？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已经看到主耶稣强调认识神的重要。在整段马太福音第七章22和23节的钥匙就是认识这两个字。圣经所关注的不是我们相不相信神，而是到底我们认不认识神，我们跟神是否有直接的接触，到底神认不认识我们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-23节，主耶稣就是用这个指标来作为判断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2-23节里头所说到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好事，他们奉神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这一切通通都是好事，但是他们却缺乏了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认识神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离开我去吧。他们缺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认识神，他们跟神是没有直接的接触的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他们跟神没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他们又会那么使劲的去做教会的工作呢？这就是问题了。为什么他们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们还会这么尽力的去服侍神呢？让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人性。人就是喜欢工作，因为有工作才有机会表现自己，有表现才有成就感，有成就感就会带来满足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要看的不是我们的工作量多和少的问题，神要看的也不是我们的成就，神要看的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。即使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也可以很拼命的去服侍他，因为你这样做便可以有机会来表现自己，你可以追求工作上的表现和成就。这些追求工作上的表现和成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推动力，很多人也喜欢这样的来满足自己。但是圣经所关注的不是我们的工作量，不是我们的工作表现，神所要看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，到底我 是否有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接触呢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也告诉了我们，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。这里说到，只有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是神所认识的。但是当你继续读下去的话，你就会发觉到，遵行神的旨意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。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任何的接触，试问我们又如何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呢？因为我们根本不明白神要我们做什么，结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，这当然不是圣经所说的遵行神的旨意。你可能会说，虽然我跟神的确没有接触，但是我有圣经作为我遵行神旨意的方针。你当然可以这样坚持，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接触，你只好跟随律法和规条去做一个基督徒了。这就是法利赛人所做的，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宗教人士所做的一切。他们虽然跟神没有任何的接触，他们也不认识神，但是他们也非常热心地去遵守他们宗教的一切规条。所以你只有两条路，要么你就遵守律法和规条，要么你就做一个真正认识神跟神有接触的基督徒。很多的基督徒仍然活在律法之下，他们选择遵守教会所有的规条，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，他们有十一的奉献，他们每天都有读经祷告。让我问你，这一切是例行公事吗？还是神吩咐你这样行的呢？如果这些都是例行公事，你不就是在遵守律法了吗？你跟法利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不是在否定圣经的确是有教导我们如何去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遵行神的旨意是因为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，有一个接触，所以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是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。比如说，圣经吩咐基督徒要去向万民传福音，如果我们跟神是没有任何的接触的，那么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应该去哪一个地方传福音呢？我们又应该跟谁传福音呢？你可以说，只要看见人就可以向他传福音，不管他是谁。总之，你就不分青红皂白，不理会神的带领，就按着自己的意思，看见人你便向他传福音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传福音。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意思去传福音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他的旨意，我们只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传福音。传福音绝对不是用我们的方法，我们必须要用神的方法，跟随神的带领，才能够向人传福音。比如说，当你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人非常抗拒福音，他不想听，那么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你是否应该坚持继续的去探访他呢？他这一次不听，你下一次再去探访他，再跟他传福音，你要坚持到底吗？或者你会选择停下来，不强逼对方，让神在他心里面工作，说不定以后神会透过另外一个基督徒再向他传福音。到底你应该如何做呢？其实追根究底，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上。到底神要我坚持下去呢，或者神是要我停下来呢？你明白吗？你以为只是按照自己的筹算，你自己认为该怎么做便怎么做，这样就是传福音了吗？你会不会心里想，我跟对方的交情不错，我要继续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的去说服他？你根本不管神的旨意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谋算。 你不是在跟随神的旨意。所以传福音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。除非我们是活在神的旨意底下，要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的教会也组织了很多传福音的小团队，想透过不同的方法去传福音。这个对我来说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必须知道，这是否是神的带领，神是否真的带领你这样做。如果神真的带领这样做，你便去做吧，你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就不是遵行神的旨意了，你是在遵行我的旨意。当那一天主耶稣问你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遵行我的旨意，你会回答说，因为我遵行的是李牧师的旨意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有麻烦了，我就成了一个敌基督。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也好，只要这是神给你的带领便可以了。所以我从来不会干涉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但是你们必须要认清楚神的旨意。如果神真的是这样带领你的话，这是非常好的，你们必须尽心尽力的去做。但是如果神不是这样带领你的话，那么你当安静寻求神的旨意，看看到底神是想我们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。如果我们肯去寻求他的旨意，他必然会带领我们去明白他的旨意。你明白吗？对任何一个指示或者决定，你也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才可以真正落实的去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还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在中国传福音是更加的明显需要神的带领。在国外你可以随意的去传福音，你向谁传福音也不要紧，没有人会因为你传福音而逼害你。总而言之，你可以闭上眼睛去向人传福音便行了。但是当你去中国，你必须要清楚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为你不可以闭上眼睛去传福音。当时我跟我的爱人是在一所学校教书，我们希望可以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，但是在中国你是不可以随意的向人家传福音的，这是不行的，搞不好还可能会误事。在香港可能没有这个问题，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有这个危险的，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主的带领。当我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我继续的观察等候主的带领，我心里头在思想，到底我应该如何开始向人传福音呢？学校里有几十个老师，我该向谁传福音呢？我当如何开始呢？我不断地为这件事情祷告，等候主的带领。我记得一段时间之后，突然间主就指示我，要我跟一位老师传福音。我问他说，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呢？他说我听过。他的回答令我感到非常的惊讶，他还告诉我说，他是从一个电台中听见关于耶稣的事。他还说有一次他患了重病，他曾经得到一个异象，他看见耶稣医好了他。你觉得惊奇吗？神的心意和带领往往都是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。在这么多人当中，我一开口便找对了对象，这证明的确是有神的带领。神带领我去找一个已经开始对神开放的人。传福音是需要这样的，传福音并不是我们盲目的去传，这种盲目的去传福音肯定不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不是的，这只不过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传。所以我要说明这一点，除非你跟神有这种的关系，要不然的话没有事情你是能够做得成功的。因此结果子的秘诀就是在这里，凡是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，他就可以多结果子，因为圣灵会不断地在带领着他，这样他便能够为主多结果子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离开了神， 圣灵就不能够带领我们，我们就不可能为主结果子了。这就是一切属灵事情的钥匙。基督徒的生命只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之间的接触。缺乏了这一件最重要的东西，其他一切的努力都是虚假的。请大家留意我刚才的那句话，我说其他一切的努力都是虚假的，我用了虚假这个词。你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整章就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分辨真假。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和十四节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这么说，你们要进宅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两条路和两道门，一条路是宽大的，一条路是小的，一道门是大的，一道门是窄的。那一条大的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通往永生，其实最后是引人往灭亡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小心分辨真假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分辨真假的话，我们的后果可能会导致灭亡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到二十节，主耶稣也谈到假先知，他也谈到好的树和坏的树，这一切都是跟真假有关系的。主耶稣在这里是教导我们如何去分辨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好的树是代表了真的基督徒，坏的树是代表了假的基督徒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重点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去分辨真假。到底主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去分辨真假呢？圣经是怎样分别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呢？现在我希望你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唯一的分辨方法就是，真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接触过神的人，他们跟神是有一个紧密的联系，在他们的生命里头，他们是认识神的，而且神也认识他们。这就是真的基督徒和假的基督徒的真正区别。其他一切的人，不管他有多属灵的表面，他有多热心，他有多敬虔，他为神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甚至非常受人的尊敬，这一切都是徒然的。只要他们还是不认识神，他们就是圣经所说的假基督徒。到那一天，主耶稣会对他们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离开我去吧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，到底你认识神吗？到底你是否真的跟神有过接触吗？或者你也是一个假基督徒，你只不过是拥有一套的宗教信仰而已。很多人也这么说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，基督教也不例外，也是导人向善的。如果基督教不是导人向善，那么基督教到底导人向什么呢？如果基督教是导人向善，佛教也是导人向善，回教也是导人向善。当然，我是指那些正宗的回教，的确也是导人向善的。就少数的极端回教徒喜欢喊打喊杀，当然有时候在导人向善时，他们也会用武力去对付邪恶的人。但是那些我们便不深入谈了。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。如果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是一样导人向善， 那么请问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希望现在你已经看清楚，这唯一的区别就是基督教是强调我们跟神的接触和关系，这不是其他宗教所关注的。基督教的重点跟其他的宗教都不一样，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却没有跟神有任何的接触，那么你跟其他宗教的信徒是没有区别的。所以你必须看清楚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区别，这个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跟神有直接的第一手的接触，这就是圣经救恩的重点。所以你必须要留意圣经的重点。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神造了人，跟着圣经便谈到婚姻，到了圣经最后的一卷书，就是启示录，他谈什么呢？他也谈到婚姻。当然他的着重点是谈神和人两者之间的联合。圣经借着婚姻的图画来比喻神和人的联合，那一种的关系，你可以说创造跟救赎的中心就是关乎到神与人的联合。神要跟人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得救就是为了上天堂，不是的，救恩是关乎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，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却不认识他，那么我们最后还是不能够得救。我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准备在这里结束这篇信息。今天我们谈到真假基督徒的区别，假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假基督徒就是那些仿造一个真基督徒所做的一切，这种仿造可以是完全的仿效，几乎没有任何的分别，除了一点以外，就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接触过神。假的基督徒跟神是没有任何交往的，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他们自己一厢情愿。他们要跟随神，他们要洗礼，他们要侍奉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决定的，跟神的旨意是完全无关的。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？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基督教的教导非常的合理，圣经说的也非常有道理？圣经说人是有罪的，你自己也觉得自己真的有罪，你看见那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生活是非常的和睦，充满喜乐，你也非常羡慕，想跟他们一起生活，于是你就加入了基督教，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呢？但是唯一的分别就是你并没有亲身接触过神。我今天告诉你，基督教的神跟其他所有宗教所谈的神是完全不同的。基督教所谈的那位神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是那位赐生命给人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可以直接亲自的去接触他，而且他也会亲自的接触你。在最后结束前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是关乎到一位印度基督徒的经历。这一位印度信徒在认识神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经历，他最后能够接触到神。当这位印度弟兄认识神之前，他是一位印度教的祭司。在印度，祭司的阶级是社会最高的阶级，当然他们也必须承受非常繁重的宗教礼仪活动。他有两个女儿，都结了婚。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女婿们便跟他划清了界限，不再跟他有任何的来往。他们觉得岳父信了耶稣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，这会令他们给人家轻看，带给他们某一个程度的伤害和羞辱。于是 女婿们就写了一封信给他，跟他断绝关系。但是这位印度弟兄信了耶稣之后，他非常希望能够将神的福音、神的爱带给他的女儿和他的女婿，于是他一有时间便会去探望他们。起初探望他们的时候，他只能够住在女婿的牛棚，因为按照他们宗教的习俗，如果他们容许他进去的话，他们的家便会变成不圣洁。不要忘记，他们都是祭司的家族，所以他们对这些宗教的礼仪是非常看重的。但是不论如何，这位印度的弟兄还是继续的去探望他们，他还是尽心尽力的向他们表达神的爱。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的其中一位女婿，他的心渐渐开放了。这位女婿和他的父母也愿意跟他交谈，他们甚至跟他讨论一些宗教上的问题。神不断地在这位女婿的心里头工作，打开他的心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的女儿生了一个孩子。当他的孙子断奶的时候，在印度的习俗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礼仪，因为女婿的态度已经比较开放了，所以他们也请了他们的岳父到家里来，让他主持这个断奶的仪式。所以他们将孩子交在他手里，让他抱着这个孙子跟着去游行，他们一起欢喜快乐，周围环境的人也越来越能够接纳他，虽然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到虽然他经常去探望他的女婿，经常跟他分享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这位女婿的心又突然间硬起来了。原来他们受了其他印度教的祭司的影响，于是听了他们的话，又开始跟他的岳父疏远了。慢慢的，他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。后来他听到消息说，他的女婿经济上有了困难，他的孙子也患了重病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，于是他就寄了一些钱给他们。他不可以再探望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欢迎他，于是他只好透过这样的方法去关心他们。但是他们不要他的钱，他们将钱寄回给他，而那个孩子后来也渐渐好了。过了一年之后，他收到了女婿的一封信，他说他被一个印度教的老师所欺骗，所以损失了很多东西，他终于醒悟过来了，他希望有人能够指引他去认识神。于是那位印度弟兄就告诉他说，不如你过来我这里吧，我可以帮你。于是他就将一些旅费寄给他们，好让他们能够有路费能够过来。后来他的女婿和他的女儿跟他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在那段时间里，那位弟兄便帮助他们解答他们心里所有的问题。直到一年半之后，他的女婿跟他说，他很想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于是这位弟兄便问他说，为什么你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呢？如果你觉得作为一个印度教徒，你心里头也很满足的话，其实你不需要做一个基督徒。从这句话，我们就能够看到，这位弟兄不是很轻易就鼓励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他是非常慎重的。他还对他的女婿说，你不如到每一所的印度教庙宇去，去问那些主持，他们现在所过的生活，他们自己满意吗？结果他的女婿果然真的按照他的建议，用了6个月的时间，逐间庙宇去拜访，跟那些主持人逐一的交谈。但是他所得到的答案都不能够使他满意。有一个晚上，他正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他在房子的走廊躺着，因为走廊比较凉快，但是他却睡不着觉。就是在当天的晚上，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话， 就是在那个晚上，他将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主耶稣。他除掉他一切的偶像，他除掉他所戴的一切项链和印度教的装饰，他把他们完全地扔掉。那个晚上之后，那位印度弟兄才为他施洗。当我看了这一段见证后，我心里头在想，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学习这位印度弟兄的做法。教会里面想要洗礼的人也需要有这样的条件，他们必须亲自经历神向他们说话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为什么要受洗呢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呢？或者听了某某牧师的话呢？如果你洗礼不是因为神向你显现，而是因为人的缘故，那是没有用的，这就是虚假的。当我读了这个见证后，我更加能够明白圣经所说的话，的确是神亲自的呼召了我们，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。呼召这个字在新约里头一共出现了160多次，这是一个出现次数非常多的字。如果你没有神的呼召的话，那么为什么你要做基督徒呢？是不是因为你自己想做基督徒呢？你当然可以自己决定想做什么事，但这并不代表说这是神叫你做的。但是圣经每一次都说是神呼召人的，而我们的责任就是回应神的呼召。我想有时候我们忽略了一点，我们信主其实是我们自己做决定的，于是当我们喜欢的时候，我们便选择做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。问题就是出在这里，神并没有呼召你去跟随他，只是你自己立定主意要跟随他，这只是出于你自己的意识，出于你自己单方面的决定是不足够的。所以我想这是时候我要说清楚圣经的教导，任何人要跟随神，不可以出于自己的意识，也不可以是出于别人的鼓吹，甚至不可以是你自己单方面的决定。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决定其实是我们对神呼召的回应，我们只不过是在回应他的呼召。如果神没有呼召你，你自己坚持要信的话，你当然也可以，但是神是不会负责的，因为神根本没有呼召你。你当然有这个自由和权利去做你想做的事，神不会阻止你的自由，但是这是不足够的，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。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受洗的话，请你最好想清楚，弄清楚这个问题。这不是为了要回答我的提问，而是要向你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交代，也向神有一个清楚的交代。到底神有没有呼召过你呢？如果神有呼召过你，那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如果神有呼召过你，那么应该是有时间和地点的，你不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地方。所以你告诉我，是什么时间是什么地方，神是如何呼召你呢？如果这些问题你也不能够回答，那么你要考虑一下，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可能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基督教教徒，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认识过神，你并没有接触过神，你只不过是接受了一个很好的宗教信仰，但是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你必须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到底你的信心是否建基在神的身上。话说回头，那位印度弟兄最后终于替他的女婿和女儿一家洗了礼。当他们洗礼之后，他们向很多人分享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。 他们的分享感动了很多人。很奇怪的是，在洗礼的时候，我很少听见神在人生命里头工作的见证。在过往，我真的很少听见这方面的见证。在洗礼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说，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觉得基督教很好，我觉得神很好，所以我便信了他。我们强调的都是我们的决定。我以前不愿意信神，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相信他。你看，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。我很少听到人谈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。难道神真是一个不存在、不真实的神吗？你是否在告诉我，神是不存在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，所以我想这样行，便这样行，我想成为基督徒，我便决定成为基督徒，我觉得这个道理讲得挺好的，所以我便决定要接受它。但是，神到底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头做过任何的工作呢？如果神真是呼召你的话，如果神真的有改变你的话，这种经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绝对没有半点的含糊。如果是含糊的话，这便不是出于神了，是你自己的幻想所想象出来的。在这里，我需要结束我这一篇信息了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真的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弄清楚你跟神之间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关系。我不想到了那一天，主耶稣会对你说，我不认识你，请你离开我吧。到了那一天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你现在必须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次要的，其他的事情都不是重要的，只有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最重要的。我们不要欺骗自己，也不要这么快做假设说，我没有问题，神肯定认识我的。如果你要这样假设，你就是在欺骗自己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我们不仅是看过去到底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接触应该是永远的，是从今时直到永恒的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时时刻刻的与神同行，与他有相交。基督徒的生命也在乎这件事情，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个更为重要了。当你真的跟神有了这种真实的关系，在你的生命中就不会有那些将轻重颠倒的现象了，你就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，不懂得分什么是轻的事，什么是重的事，什么是先，什么是后的次序。当我们真正的接触到神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视力就会非常的清晰。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真的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如果我们从来也没有接触过神的话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会经常出现问题。不管你如何去寻求帮助，不管你如何尽力想要去解决，你还是不能够回到正确的道路上，因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事情。我但愿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能够做一个真正认识神，与神有接触、有关系的人，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才能够彰显神的真实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向人去传讲这位神的美善。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我们亲自的品尝过他的真实和美善。当我们跟神有这种的关系，有这种真实的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上去向世人传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14讲，题目是真假基督徒的分别。到底我们如何才可以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？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15讲。
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。那一天，当我遇见耶稣，我发现自己的虚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，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世界中，即使遇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我力量。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。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世界的路上奔跑。甘心跟随他的引导，在世界的路上奔跑，在世界的路上奔跑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。在结束之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。诗歌的歌名是《至高者的隐秘处》。当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我们必定能够经历到神用大爱搭救我们，用他双手托着我们，使我们在高处安稳。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《至高者的隐秘处》。
着地。